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安心、专心、全心全意就能够追求愿望、实现梦想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称呼他查老师啊。那么还有就是两位听众朋友，一位是旭言，一位是阿康。那么刚刚呢，旭言谈到了，是阿康谈到了你的画画的一些买颜料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和大家继续谈多一点？
好的，好的，好的。嗯，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典型的去反映了，就是查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要对自己热情的事要坚持一下。那我就继续来讲。然后呢，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想，那我既然是做涂鸦，就要走上街头，我要勇敢的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大家。以前的话都是在画室里头，或者说在自己家里头去画，那我就想的话到外头去画。但是的话，当我拿上画笔，拿上颜料，然后我走上街头的时候的话，我其实有就是转了几天没有画一笔，主要的原因的话还是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算是一个二线城市，在西安嘛，外面的这个街道啊还有什么都是比较整洁的，没有见，反正就是说很少能见到有涂鸦的作品在一些墙壁上，或者说是在一些公共场合。而我要去画这一笔的话，我觉得我好像是不安心的状态，我就不敢去画。这时候的话，就是后来的话，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我找到一个拆迁楼，拆迁楼里头，它虽然说有很多垃圾，有很多墙壁，有很多断壁残垣的话，但是我又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画了一天以后，我的眼皮就开始跳起来了，哎呦，这个眼皮跳的话，把我弄得烦的，这是怎么弄？因为这个东西它干扰到这个我的创作，我就当下又不安心了。嗯，然后呢，后来的话我把这个问题的话我抛给了群里头，也向查老师这方面来进行请教。那查老师我记得当时给我一个比较肯定的一个答复的话，就是说首先的话你要把自己心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是要把自己这个情感强度再提升一些。然后呢，在后来的话就是还有个群里头的一个朋友，然后给我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我在进这个门，就是这个拆迁楼的这个门的时候的话，我先心里默默感受一下，如果说这个感觉的话是一种压迫感的，是一种拒绝的话，那我就可以再到另外地方去了，就不要再进去了。然后呢，我确实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好像这时候的话，就觉得好像还比较心里头比较平和，然后我就进去了。在这样的话情况下的话，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拆迁楼的这个涂鸦的这种连续的话，大概我涂鸦了有一个多月，把这个楼几乎方方面面都涂鸦了，在窗户上涂鸦，在门上涂鸦，在墙壁上涂鸦。后来的话，我昨天我还把这个，就是一年前的这些涂鸦作品，我都发到公众号上去了。就是说，就是听到查老师刚才在讲的话，就是一个在做热情，自己做比较热情的事情的时候的话，需要某些情况下有一些这种韧性，有一些在安心的情况下进行创作。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我分享给大家。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阿康。那查老师，是不是不安心是很多种的哈，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让一些人觉得不安心。那查老师，您好像从来都是一个很安心的人，是不是啊？
基本上就是接受所有的现有的状况，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舞台嘛。那你干嘛去打舞台？你是来表演的啊。那不是说现在的状况必须要很好， 你才能安心呢、啊。就算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我布置的舞台，我是以这种方式来表演的，
来过人生。
如果
就我们的人生舞台，
对，用这种角度去想说，你只要接受你现在眼前的状况，那么你就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现有的问题。那我们不可能永远处在一种平安的完全没事的状态嘛，因为没有事情就表示你没有新的创作啊。那么既然你要创作，你要的是去探索启示性的资料，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取得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种怎么样让你有一个安心感呢？你就是把它想成我在舞台上，我不是要这个舞台完全没事，而是说这个舞台布置目前的状况就是我在这里以我的角色、我的特质、我现有的信念来表达我自己，那么我是尽可能去表达就好了。全然接受自己目前的状况，你就不会有什么安心不安心的问题啊，你就会比较在意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创造性的思维来表现你自己。那可能有一些陈述，一些对自己说的话是蛮有用的。比方说，去接受我全心全意的了解到以及接受我的特点，我全心全意的让自己放松我的天赋，好，我全心全意的接受我的灵感的才能，我全心全意接受我自己的创造能力，我全心全意的接受我目前的所有的状况。那么因此呢，你在乎的只是以现有的状况来表现你自己而已。
陈老师，这是一种自我暗示啊，是不是？这种自我暗
示
极其有效啊。
自我暗示的情况之下，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在担心的是这个人实在很不好，那个人对我实在不公平，这个环境不应该是这样，有这么多烦恼的事情你怎么专心啊？就好像如果你今天牙齿痛了，痛得很厉害，你还能够做什么？你说牙齿痛啊，你痛跟这个身体上的承受呢，就没有办法让你专心啊，是不是？所以你要专心，就必须要把现有的这个环境的状况呢，把它当作是，它是你的创作的舞台，它是你创作的基本材料。你拿到这个牌，你只是把现在拿到手上的牌，好好去把它打一手好牌。
对，我把牌撕掉对我是没有帮助的。
对啊，你把牌撕掉对你没帮助，那你就看努力的把它完成一个最好的一种打牌方式嘛。不管你拿到什么样的牌，那有可能你手上拿的是不好的牌，可是因为这个不好的牌反而能够打出很漂亮的这个牌局啊。
对，这种人是最棒的。
陈老师，我这里插入一下哈，就是您谈到这个，就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首先就好像你不要带一个预期，就是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它是有带一种预期的，带一种预期的时候，你就内心啊就会产生这种不安和一些，就是这个不安本质也是那个恐惧嘛哈。然后还有刚刚您分享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你对你当下的这个处境，你不要给它定义什么，不好好什么的，你只是在目前的这种你的境遇上面，然后尽可能的就是说，让自己的这个思想心，我们说心灵，就是说更加自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能做什么？那你就去对你自己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就去像前面说的，就是你去付诸那个行动，我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对就是曾经我在听您的一个课的时候，您谈到有一位朋友向你请教，就是因为他要陪护他的家人，他家人应该生病在医院，然后他很苦恼。他被困住了，他觉得我现在只能在医院陪家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去做自己其他的想做的事情。那这时候我记得当时您给他的建议是， 他说好像您的意思是说，你就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哈，你要在医院陪护这个，你再看看你还能够做什么，然后你还是会能够去做的，然后也想去做的，这样。就当时就是我听了以后其实也挺受启发的。刚刚我也联想到这样一个案例，就意味着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带什么预期，就是然后你只管去做，你也不知道你这一副牌会打成什么样，你反而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你到时候回过头来看你这个牌打得还挺好，是不是这种感觉，查老师？
哇，你最后的那句话很重要了，就是你还能做些什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还能够做些什么。有很多的创作它是在一种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创作出来的，有可能是比方说像中国来讲的话，那个写史记的司马迁好像是在监狱当中写的吧，好像是这样，我不是很记得了哈。但是你可以把所有的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的事情呢，你把它当作是创作性的材料，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当作是，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可以把它当作是创作性的材料。那么我们只是针对现在眼前发生的事情提出解决方案而已。如果说去比较，我们不要想创造了啊。今天你迟到了，慌慌张张，然后可能赶不上车，你会发现你怎么东落一下这个，西落一下这个，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的很轻松很完整，
对，特别容易忘记多带东西，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对那种感觉，对吧？因为你不安心嘛，你在慌慌张张的情况之下，明明很容易的事情就东搞一下坏了，西搞一下也坏了，端一杯水那水也泼出来了，
就万事不顺利的感觉，
天遭年夜雨，
对对对
对啊，跑出去才发现原来你穿的鞋子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白色的所以慌张没有办法让你处理什么事情嘛。但是如果在一种能够安心的情况之下，你反而会观察，把所有事情当作是你可以以现在的条件做出跟之前完全不同的新的创造的成果出来。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句话，我觉得蛮有用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在问我能够在创造些什么，我能够加一点什么艺术的东西。好，因为当你采取一个行动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模型，而在这个模型呢，你常常会在这个模型当中不断的可以加出新的东西出来，不会是一旧可及的。比方说我会煮菜，对不对？不会说我今天马上就变成名厨，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累积，我觉得说这个可以加些什么，那个可以加些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添加进去呢？然后就跟别人不一样。开餐馆比方说你开广式餐馆、夜市餐厅，那人家这样做，难道你要百分之百都跟人家一样吗？你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有可能你的某些改变就让你这家店很有特色吗？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到现在还流行的一些甚至是简单的菜点，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想法，临时的一个改变比方说麻婆豆腐，突然间想要用这种方式炒一炒，然后淋个热油之类的然后这道菜到现在几百年了都还继续流行在我们这个华人的世界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是在任何情况都可以创作。听说麻婆豆腐是已经要关店了，一堆人进来，然后呢这个麻公的老婆想说已经没有东西了，还有豆腐，那就用他的方式把它做出一道菜出来所以我们永远会在想，目前不是很适当的情况之下还能加些什么。那因为我们有限制，我们认为说菜就是要这样煮就是要这样做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话你就会阻碍一个新的发展常常是因为有落差，所以我们有新的发现那你怎么样从落差当中能够静下心来看看解决方案是什么？于是呢，你专心在自己的愿望上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创造出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新的成果出来去想想看，6000多次的试验材料才找到一个适当的可以当电灯的 巫师哈，你看这种坚持跟这种专注是什么样的一种专注形式？因为在任何前面的每一步当中，你只要停下来就没有了、啊。这就是我说的，你要全心全意的在自己的愿望之下，然后呢，你能够专心，一是没有受太多的限制的情况之下，你会收集很多信息。如果永远都加上一句话，就是我能够在我现在的环境当中加些什么，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对你永远都会是很有名的，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是很成功的。当厨师可能很有名的厨师，因为别人只是在煮菜，你在研究香料，你在研究菜怎么样变化，对不对？那做某一种生意，也许你在卖茶，你在卖冷饮，那别人在卖冷饮，你不是，你在不断开发新的口味或新的方向或新的方法，所以你永远会在进步，永远是在一种不断的改变的状态之下，在增加自己的创作的内容，而且原来的内容永远不会丧失掉，因为你创作过的东西呢，永远可以变成新的创作的基础了。只要用刚才谢你想的那句话哦，就你能够再加什么，只要这句话就够了。好，就算你在生产线当组装员，你要想说我怎么样再加一点什么，可以让工作更顺利。那一天一点什么？
他是啊，那句话是您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知道、啊，
我深受感触，所以想起来。
是啊，谢谢你帮我提醒的啊，就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随时在加些什么，就是你随时在修行，随时在组合新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某些情况下，这个负能量它也是能量，主要是我们如何来进行转化。这个转化，我觉得就刚好契合查老师刚才说的，在某些情况下，你怎么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在你不要管逆境还是顺境，你就跟着这个转化走。比如说我们陕西的那个羊肉泡馍，据说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就是行军打仗的时候的话，其实的话，他们要吃热肉，然后要饼，然后呢还有菜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打仗的期间的话，这个厨师这方面，因为这个因为急行军的原因的话，就临时就不要给他们弄饼了，直接把这汤倒到那个头盔里头，然后让他们把这个馍就泡在这个里头去，这个羊肉泡馍就这么就出来了。结果的话，这几千年盛行不衰，就是也是一个在一个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如何去转换，然后呢变成一个伟大的创意。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那么我想问旭言一个问题啊，旭言，你本来在你学习身心灵之前，你就感觉你自己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人吗？
我听得到。
是，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创造力的人啦、啊，没有一个人没有，只是你只要跟自己的灵感能够接触，你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啦、啊，就具有创造力。
因为查老师，我在听您的课程学习身心灵之前，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毫无创造力的人呢。但是我现在
我跟您是一样的想法
啊，是啊哈，那是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没有创造力的人，因为我又不是画家，然后我的所谓的写作作品也很少，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创造力。可是这个观念一改变之后啊，真的在生活随处都是创造力。所以旭言你也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我确实是，我真的是，我以前就跟您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我谁说我有创造力？我心想我有什么创造力？然后这两年被查老师洗脑以后嘞，想法改变了，有一些就是在改变，对，就是开始慢慢的就是像今天查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要了解自己嘛，哈，就是我不能说我现在已经很了解我自己了，但是已经走在这条道上，所以就是说的一开头今天查老师所提供的这个宝典哈，所提供的就是说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了， 我不能说现在我就就是说我已经能够把我的创造力很好的发挥，但是呢，我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转变。
对，而且生活增加很多乐趣，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看待事情啊，你以及你的很多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空间，就是这个就是说的，就是更加松动和更自由了。那我想这个创造能力的这个发挥的话，它自然会水到渠成吧，我是这么想哈。
是啊，那么我想请问三位一个问题啊，你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有些人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梦想啊，每天就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哪有时间去管什么梦想啊，然后什么愿望，我没什么愿望，我每天就这样生活，我没什么愿望啊，或者说我的愿望反正也不可能达到的，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我怎么说，我虽然不是柴米油盐，但我觉得我在前面有蛮长时间，如果我走到了比较困惑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想我已经自己就进入了这种状态。然后说我身边的人的话，我想如果要是把范围放大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人处在这种状况，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谋生，或者是也不知道自己的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种梦想，可能以前有很多梦想，后来都已经好像都淹没掉了，
而且还以为说务实，就是把那些梦想都放下，好好好好把生活多赚点钱，
对对对，
这才重要。
为了生存，
对。可是有些人走了这条路之后呢，
对对对，
越走越觉得很空虚，好像不知道快乐在哪里。
您是
人也麻木
了，因为我刚刚没
听清楚，就是走了那个，就是不太有，不敢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把梦想丢掉，以为那些东西是害自己的，就是不敢梦想的人，常常就会渐渐找不到生活的快乐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能分享的，这个我是深深有体会，我能说吗？
赶紧说。
我就说，我就举我媳妇儿这个例子吧。我媳妇儿的话，其实的话，她在大四的时候，她就开始，给这些职业动漫的学生，他去当老师。然后呢，他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的话，都出了，不到三十岁吧，他就出了有10本漫画书，然后呢就是画绘绘本。但是的话，就是后来的话，因为这个出版业不是很景气，这方面的话，他这方面的话出版就受阻。这时候的话，他选择的是外求。他选择外求，就是说，就是说跟朋友去聚会，跟这个去到哪儿去玩，然后我们那时候的话就是团购啊，吃什么好吃的，就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开心，不快乐。然后呢，一个契机的话，就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的话，让他画这个日式漫画，然后呢去介绍一个产品。然后呢，他通过这个画这个日式漫画的过程中，他以前画的是绘本，就是比较偏简约型的。他通过画这个商业漫画的话，他找到了，就是画日式漫画的小时候的梦想。然后呢，就他就像开了挂似的，就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然后呢一直在进行连载，在我们这个快看平台进行连载。这种的话，就是说他觉得呀，这样就生活就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乐趣。然后呢，就是说在过去的这种空虚感一扫而光。由此我就想到的话，现在的话，在 AI 时代的话，我们这方面的话其实会有很多压力，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个出现的话，每个人的话，这个工作岗位都会受到一个挑战。这时候的话，有一些人的话，他选择就是去和 AI 去靠拢， 当然是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的话，我们不要去外求，我们向内求。向内求的话，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内在的这个创意，还有我们的能力，就是能量，还有这种创造力，如果说我们的内求的这种发挥的话，我们其实的话，我们其实远比有一个就是 AI 更为强大的一个内在的支持。所以说，我想如果说大家都了解自己，然后呢发展这个内求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能力的话，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世界会是多么美好，这是我的一个感悟啊。谢谢
你的感悟，太棒了。我相信很多人啊，我听到您夫人找到自己儿时的梦想，再把它重拾回来，让生活充满了乐趣。我就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面其实听了也是会有触动的啊，听众朋友，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您今天如果过得很快乐，觉得自己很幸福，真是恭喜您。那么如果您有的时候觉得也有一点苦闷，也有一点好像中年危机，找不到生活的乐趣的话，其实真的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的爱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让您的生命重新充满活力的好方法呀。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您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让生活充满了喜悦和幸福。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还有阿康和旭言两位很棒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听了一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我们人多在空中神交聊天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精彩的嘉宾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还有旭言与阿康哈。那么我们进行最后一段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题目呢，聊天的主题啊，是安心、专心、全心全意的追求愿望，实现梦想。真的好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过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生活啊。那么有人跟我讲说，我已经快忘记什么叫做生活的充满活力了。这就是我们快乐联合国节目希望能够所谓的不能说是刺激，可是也是刺激，因为我们人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刺激的。所以大家在空中聊天，哎，像我就觉得我受到一点刺激，这种刺激是刺激我把生活更加多一点调味料，更加多一点改变，更加多一点各种各样的因素，让我生活的更有活力，更有生意盎然，蓬勃、轻松、愉快、享受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是不是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大家对于这个实现梦想哈，还有什么感想吗？
那我能说一些吗？
欢迎之至。
话有点多，就是在去年，就是七八月，然后到十一月左右吧，我在那个墙绘这方面画了很多作品，然后呢，也得到了这个查老师的这个鼓励，也得到了蓝天的鼓励，然后呢，特别是查老师给我说的那个，就是让我增加这个情感强度，给我的这个，作用非常大。正是因为去年的这次的这个墙绘，就是那个把那个楼给涂鸦了，然后呢，我在今年一二月份的话就有一个美术馆啊，然后呢，他看到了这个墙绘，也看到了我涂鸦的桌子，还有那个床板。然后呢，他邀请我，搞了一次那个我的个人涂鸦，那个展，一个涂鸦展，那个主题的名字叫做放松，空先生的涂鸦作品展。所以说我在这里的话，特别感恩，查老师给我的一个提醒，也感恩，蓝天这方面一直给我的一个鼓励，谢谢，也谢谢伙伴们对我的鼓励，谢谢。 我说完了。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互相鼓励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查老师有时候对我们的一点提点，哎，我就觉得很多人都受益哈。嗯，是。
所以说我觉得每次听查老师的这个就是周六的这个分享的话，就感觉这个能量然后又注满了。这方面的话，虽然说一方面我们就是作为我来说我内求，另外的话真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伪装实相里头，我们也是需要和这个大家进行链接，特别是跟高能量的查老师进行链接，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嗯，谢谢。
是，那么旭言，你感觉就说查老师的这个能量对于你的学习是不是也有鼓励的作用啊？
啊，我这一点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了。然后我是切身感受到这个庞老师对我的一个影响哈，而且这个影响应该说现在可能还是短时期嘛，因为我认识查老师应该就是2021年5、6月份哈，上半年的事情，然后到现在，但是我猜这个影响会影响我这一，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生活态度的转变，所以说，查老师这个能量，我怀疑有人会认为我太狂热了，但是我太知道我。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因为特别是当我在听查老师的分享的时候，我更加坚定我的感觉。对，就查老师绝对是查老师，就是他不仅是说的，而是他做的，他的言行就是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嗯，所以有我们在私下里的时候，有一些伙伴就会跟我讲说啊，他序言啊，你就是只要是查老师说的都是对。好了，这稍微有点，对他们也是叫我了，开玩笑。
其实我相信你也是感受到了那个查老师讲赛斯资料给大家的一种能量、一种活力、一种启发，所以在这里面经历了以后，就整个的生活好像自己的情感基调、感觉基调都发生变化了，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自己对自己哈，可能感觉没那么明，自己感觉自己好像稍微不如就是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待，所以也有确实有好些伙伴跟我讲说，哎，旭言你其实有很多方面也变化挺大的，但是可能我自己吧没有感觉那么，因为就没那么敏锐啊，但我自己可以感受到的是，我发现我在看待很多事情或者是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的快乐指数有没有增加啊？就是学习身心灵之后，
就是很多事情啊，就有点像今天，前面查老师所提到，就说你无论你处在一个什么境遇下，就说你不会，像以前的话，你可能会因为某些境遇你会很困扰，然后很苦恼。但现在的话，你对于这种事情的看待呢，就那个视角不同以后，你的这个就不是按那个去看待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你就不那么受困扰的时候，你自然你就显得你的快乐就会多起来了，你的愉悦感也会多起来。当然了，就是其实我是这种情况哈，因为今天听阿康分享特别好，我呢就是。其实我这个人本身呢，可能在基调上也算是一个比较乐观和快乐的人，就是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这样，就不是特别容易很不高兴那种。但是呢，我是来接触这个身心灵，来了解心灵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确实在生活里面遇到那个 情感上的困扰，让我就是感觉哈，就是会很难受。然后而且我一直我一直身体状况也是都比较好的，但是在那两年的时候，大概就是18、19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我身体也受影响了，不是说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呢我的身体也动不动的就是会就有一些小的毛病来困扰我，比如说那种湿疹啊，皮肤上的或者是胃肠上的，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查不出来，不知道。然后我后来就是找中医，朋友介绍中医，就其实都没干嘛，他就是给我把脉啊什么的，然后慈眉善目的跟我讲，因为我找了一个老中医嘛哈，然后开了药回来，他说你一定要自己熬哦，然后我回来，他说你去买个罐子自己熬，然后不要找他们给你直接做好，然后我就回来，我就很听他的话，因为然后回来我就吃了一副药的第一顿，因为两顿嘛，然后我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可以想见，我回顾那几年的时间，我是处在一种就是心灵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开心，那种状态。不过回想起来，也是因为这种不开心，然后遇到这种事情，我才会想着，哎，我可能就是我来探索，哎，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是由这个来进入这个接触这个心理，然后逐渐的就是扩展到好像是跟灵性这一块也有关系的，也因为这样，然后我遇到了查老师，所以我也非常幸运。
好棒哦，恭喜你，我相信你会越活越美丽。
我也很恭喜我自己，
真的，你的人生，对，你的人生会很棒，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哦，你又会影响你身边的人多少，然后一直滚下去，这一生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我看到你的改变，我认识你这几年，我感觉到你的改变，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在你身上看到，学习到很多，非常感谢你。Yeah. 那么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也快到了尾声了啊，我们就请查老师再跟大家多说一点安心、专心、全心全意追求愿望、实现梦想的这个主题，您可以再加一点什么吗？
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是先有一个把是非对错的观念放松一点不是完全的灰黑即白，也就是说你把自己的视野能够比较接受除了现有的状况之外的其他人的思维方式，然后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想法当中，因此呢你会比较不会为外面的环境的影响而一直在告诉自己你是处在一种危险的阶段，或者是处在一种不幸的状态。那因为如果你能够把自己慢慢的心放下来放松，你能安心，那么所有在谈想象力创造力的课程都会告诉你放松是很重要的，因为放松本身也代表着你对自己的接受，你能够接受自己所有的目前的现状，你才能够去专心去看看目前的处境，你是以什么角度能够采取一个跟之前不同的一种策略。那因此呢，所有发生的事情对个人来讲，对每个当事人来讲，它都是一个创造的契机，不是好事情才是有创造性的，不好的事情也一样，它是具有非常好的创造性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没有创造性，那是因为从来不是启动它。你说我只是买菜煮菜，我根本什么才能都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其实就算买菜煮菜，其中也包含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搭配方式。煮菜的人呢，其实蛮用到想象力，蛮用到创造力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煮菜的人啦，我们家的菜都是我在煮的。但是你要变化不同的菜式，你要针对每个人的需要，然后去发展出一个新的方式。你总不能老是 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吃的会腻嘛。所以让自己不腻，让生活有乐趣，让你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广度，更多的深度，那就是事情不是灰黑即白，它还有很多是你看不到的各个不同层面的思考方式。如果你认为事情只有一种方式，不是对就是错的话，那么我们的创造性就会受到阻碍，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安心的。那谈到安心的话呢，在宗教界其实他们主张的也是在这一方面上下功夫。比方说基督教，他们教导这些教友们，就是你要倾听上帝的声音。那倾听上帝的声音表示有人在安排啊，有人在引导啊。那佛教的话讲的是自发性，讲的是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无所住又能够生什么心呢？也就是事实上是有你不知道的智慧，你不知道的灵感，是在你无法用你的肉体感官去感觉的这些层面，它的确是有智慧的。何以见得的呢？你看呢，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命，难道他知道他必须以什么方式来展现吗？那你说，如果你是一只老鹰，然后出生呢，就把你关在笼子里头，关了几十年，可能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会飞的，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某方面的能力。所以，真正谈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特殊性的话，那是必须要启动的。你不去启动它，你是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有哪些才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你从安心、专心，然后必须要全神专注的在你的愿望上，在你的梦想上，因为在你的梦想上，在你的愿望上，你就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尝试。当你尝试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我在某个方面是具有才能的，那么因此你才能够把自己真正的才能开发出来。不是说这个才能在一个人身上，哦，那么他一出生哦，变变变，他就能够立刻发挥他的才能，不是这样的，他是必须要启动的。而启动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全心全意的在你的愿望上，在你的梦想上，因为你的愿望、你的梦想，包括你的快乐，包括你的兴趣，包括你能够去启动它，包括你把你的意识形式、你的能量引到你自己的身上，然后变成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所以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你先接受你自己，接受你现有的状况，接受你的环境，然后接受你所处的，不论是什么样的逆境，然后呢，你在这个情况仍然能够安心，然后在安心的情况之下专心，于是你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这些成果会流进你的心田当中，变成你的创作性的材料。我想我们的时间大概也差不多了齁。我想我就先谈到这里了。
好，谢谢查老师，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查老师讲的东西对我永远都是有启发性的。那有些听众朋友呢，有时候会说，哎呀，有些东西不是特别听得懂，但是其实呢，安心下来，专心的去感受，有的时候真的能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体会哈。那么非常非常谢谢查老师，非常谢谢旭言，非常谢谢阿康，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谢谢查老师，
是
谢谢丁山老师，谢谢阿康，我受益匪浅，
谢谢
查老师，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谢谢丁山老师的听众朋友们，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是吧？
是，非常棒，谢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